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真是非常的感谢主，接着 Worship Team 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能够向神献上这么美好的敬拜。今天我们继续的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被称为主耶稣的临别讲论。在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告诉门徒，他离世归父的时间快到了。就给他们讲了许多重要的临别证言，叮嘱他们不要忧愁叮嘱他们要常常与主联合，叮嘱他们要彼此相爱最后呢，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就为他们祷告，求天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求天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求天父保守他们合而为一。今天我们会来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这章圣经一开始就记载主耶稣被捕，接着呢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彼得一生之中最丢脸的一个故事，最丢脸的一个经历。但是主耶稣后来却复兴了彼得。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主耶稣复兴彼得。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所这个是布置的背诵经文。这节经文比较长，而且隔了一个礼拜，所以我想那可以把 PPT 打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诵读吧。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一二三，请。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感谢主。那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约翰福音十八章这个是应该是一到十一节哈，我们先诵读这一段，我们一边然后慢慢的来讲解哈。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开始，一二三，请。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领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一个失落。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而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感谢主，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你爱我们。主，你就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进入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主，我们看到主耶稣即将被捕即将真是就是很快就要上十字架。天父上帝，求主你真是透过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主你特别的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能够照着主你的话语，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明白。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你的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使大家存着谦卑受教的心，蒙主你圣灵的光照，能够真的是使你的话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使我们能够深深的认识你，被你的恩被你的爱所触动。主，以致我们能够在任何的软弱当中，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在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不会自高自傲，让我们在任何的处境我们懂得谨慎祷告， 懂得依靠你，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主耶稣复兴彼得。在主耶稣复兴彼得之前，那先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下面我们先来进入这个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个背景呢，是主耶稣的被捕。从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啊十八章啊第一节开始哈，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那耶稣说完了这话，应该是指耶稣啊给门徒们祷告完了，做了最后的祷告，主耶稣呢就和门徒离开吃逾越节的这个是宴席的楼上的房间，然后过了吉伦西，到了一个园子，这个园子是叫什么？客西马尼园，是这样子。然后到了这个客西马尼园，主耶稣呢就带着这个是门徒进去了。那么进去之后做什么呢？祷告。对，进去了那就祷告，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非常非常著名的祷告，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那么其中主耶稣的一些祷告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给我们的心灵也是带来很大的震撼。比如说主耶稣的一些祷告，我们深信大家都是非常有印象的。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可惜呢，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门徒们在干什么？门徒们在睡觉。平时好像睡眠没那么好，可是的话，最关键的时刻，主耶稣最重要的祷告的时候，他们睡觉了，他们太困了，所以的话，他们就没有跟主耶稣一起的警醒祷告，非常的可惜。我们再看第二、第三节哈。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我相信他屡次聚集应该会给他讲到，但是很多时候耶稣带领他们在那里祷告。第三节就说，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根据这个是希腊文呢，这个是一队兵，是指罗马人的这个是步兵队啊。按照他们的这个建制呢，就是一整个步兵队啊，有1000个兵力，有760个步兵，还有240个呢是骑兵，由一位千夫长来统领啊。但是这一期实际的这个是应用当中的话，这一队兵的话，他不一定全部的出动，可能很多时候可能是出动啊600人，有些时候的话少的时候可能会出动200人，但是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出现几百人，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会根据这个是情况知道出动多少的兵力，是这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呢，犹大应该带领一支超过200人的这个是罗马的这个是军队，很有可能有500-600人这样的一个武力装备非常精良的罗马军队。此外还有什么呢？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其实就是圣殿的警卫。那么犹大带着他们来捉拿耶稣，他们拿着灯笼火把还有兵器来到了这个是园里，就来到了客西马尼园。他们要捉拿耶稣一个人，出动这么庞大的军队跟警力，为什么呢？真是我们感到很过分了。即使呢他们要防止耶稣和他的11个门徒反抗，他们出动的人马也太多了，太夸张了。他们这么做的话应该是为了防止万无一失，因为他们也听说耶稣会行神迹等等，应该他们也会有点害怕，并且的话耶稣可以说是有很多的支持者，万一在这个事期间的话又有很多人在这个是耶路撒冷聚集引起暴动了怎么样，因此的话他们出动了大批的这个是军队的力量，所以要抓耶稣确保万无一失。第四节呢，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然后呢，卖他的犹大和他们也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哇，这个是情景很神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是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他们就那个是退后然后倒在地上，这么神奇哈。 我想也许那时候主耶稣就彰显了他一点点的神性，这些人的话就被神的威严，被神的圣洁，然后被神的能力所击打，他们就纷纷退后倒在地上。当然解经书有不同的这个是说法，但是的话很难明白。那我想的话，可能是耶稣彰显了一点点的神性，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了。我想要是主耶稣大吼一声的话，我就是，那可能的话，可能这个地都会开裂的把他们吞灭。会不会这样子呢？有可能耶稣要做的话完全可以做得到，只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因为主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不是要灭人的命，而是要救人的命。接着呢，耶稣问他们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是要应验这个是耶稣从前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一个失落。主耶稣他保护他的门徒。这时候的话，第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这个右耳。那仆人的名叫马勒古。所以圣经里面你看他的记载，有些时候记了一些不重要人的这个是名字，说明这个是圣经其实的话它非常的真实，叫什么名字你都可以去考证，这是非常真实的。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非常的爱这个是主耶稣，他这几百的这个事，我们看到是彼得他非常的爱主耶稣，在几百个这个是罗马这个是兵丁的面前，在众多的圣殿警卫的面前，他拔出刀来要保护他的主，他甚至呢要拿出刀来就是要跟这个是别人搏斗，然后结果呢他去砍大祭司的仆人。彼得忠心勇敢又鲁莽，在我想的话有点奇怪，削掉别人的这个是一只耳朵哈，我想在打架的时候或者打斗的时候没有人故意去砍别人的耳朵吧，你怎么有这么准呢？就专门 砍耳朵。我想可能彼得就想砍他的头，但是没有砍中，然后砍歪了一点点，就削掉了他一只耳朵。彼得想要保护主耶稣，但是呢主耶稣时刻的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天父的旨意成就啊。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其实的话我们这别的福音书还看到耶稣就怎么样就治好了这个是被削掉耳朵的，应该可能捡起来给他 一弄可能又回去了，所以耶稣又给他行了一个神迹。而在这里耶稣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里的杯其实是指天父上帝愤怒的杯，愤怒的苦杯，具体来说就是主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背负罪孽，代替世人接受神愤怒的审判的这个刑罚。主耶稣他定义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决心要完成天父上帝交给他的救赎世人的使命，因此他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因此主耶稣他没有逃跑，他也没有反抗。第十二节，那对兵和千夫长，我们这里看到千夫长，对不对？千夫长出动应该很多人，我们刚才说有至少几百人。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亚纳呢，他是一个就是有权有势的大祭司的家族的族长，他在这个是主后16年到15在主后的6到15年担任这个大祭司。后来呢这个亚纳就被比拉多的前任叫格拉都，被格拉都这个人就免了职，被罢免了大祭司的职分。但是呢亚纳他之后他的五个儿子还有他的女婿该亚法都先后的担任这个是大祭司。这时候的这个是正规上就是这个是官方的大祭司应该就是他的女婿该亚法。但是呢根据这个是摩西的律法，大祭司的职任是终身的，所以呢这时候虽然罗马人认为该亚法才是大祭司， 但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亚纳才是真正的大祭司。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先把耶稣带到了这个是亚纳的面前来审问的这个原因。主耶稣被捆绑之后呢，他的门徒们都非常的害怕，纷纷的逃跑了。但是彼得还有约翰还算是很勇敢，他们还跟着主，要看主耶稣会被怎样的来处理。在第十五节就谈到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这个门徒那应该就是使徒约翰了。那门徒也就是约翰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正在门外啊。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就出来，也就约翰出来和看门的这个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门徒嘛，也就是约翰，他认识大祭司，因此的话可能跟这个使女也认识，所以的话在这里说一声好话，求个情，然后打一个混个脸熟，或者就是叫什么介绍两声，他就把这个是彼得带进去了。在马太福音26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怎么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后来呢，有两个人又过来，又是来做假见证，然后怎么说呢，或者就说一些诬告耶稣的话，然后就说啊，这个人，他就说耶稣啊，这个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这在约翰福音我们前面我们记得有这样的记载。所以的话，那么就是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回答他，因为他们用非常非法的手段来盘问耶稣，来拘捕耶稣，耶稣一概不回答。大祭司就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是不是？耶稣就对他说，你说的是。因为这件事情关乎耶稣的身份，耶稣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他说，我不仅是神的儿子，将来的话你们还得受审判的。这大祭司怎么撕裂衣服，他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然后他们纷纷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然后还怎么样，还羞辱他，基督啊，你是先知，你说说是谁打你，谁吐唾沫给你。他们就在那里羞辱耶稣基督。我想彼得看到主耶稣在被羞辱，被打，被吐唾沫，彼得已经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想使徒约翰也是一样，看到自己的主在被羞辱，他们都很心痛。但是这时候危险来了。十七节说，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所以仆人和差役那天的话，他们在那里烤火嘛，然后就是那个是这个使女就来对彼得说，他说啊，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他马上说，我不是。而马太福音呢说，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的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们看这个是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并不是完全一样，那么难道圣经有冲突吗？当然不是。很有可能是怎么样呢？因为这位使女过来问彼得的时候，可能她不仅仅只说一句话，可能她说的是一串的话，而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但可能她都有，可能这个是约翰他记载了一段，这个是马太他也记载一段，可能他问一句话，他不是说只是问一点，他就是可能有好几句话他都就问他。而彼得的回答可能也不仅仅是我不是这么简洁，可能也是一串的话。而彼得说啊，我不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到底是说谁啊，你在那里胡说八道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认识等等，可能他是一串的话。而圣经的记载的话，每个人他都记载他角度的一部分， 这个话的精义也是同样的，所以圣经不会互相冲突，而四福音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耶稣，来认识当时的情景，来认识当时的人事物，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对许多事情的认识都更充分。这就是圣经的奇妙之处。彼得是如此的勇敢，他是如此的爱主耶稣，但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在面临被捕甚至面临杀身之祸的这个压力面前的时候，彼得在一个弱女子，在一个这个是卑微的使女的面前，他就否认了耶稣，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么大概在几个小时之前的时候，彼得还曾经向这个是主耶稣表忠心。彼得怎么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因为主耶稣多次说过他将来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主耶稣说我要到一个地方，你们都到不到一个地方去，耶稣那个彼得说我愿意跟你去，但我愿意为你死。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舍命。主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已经事先的提醒了彼得，但是彼得他这时候听到了鸡叫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注意，因为那时候彼得他实在是太紧张了。所以犹太人呢，对主耶稣的审讯就在继续的进行当中。第十九节说，大祭司就用耶稣和门徒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我做事说话都是光明磊落的，你要盘问什么呢？他说你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就有一个差役，然后就是用手掌打他，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哪里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就亚纳就把这个是耶稣解到这个是大祭司该亚法，就是就把耶稣送到这个是他女婿该亚法那里去，让该亚法来审讯，仍然是捆绑着去，没有定罪就要捆绑，他们是非常非法的来审讯耶稣。第二十五节说，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这是彼得第二次的不认主。接下去呢，根据路加福音，这个是25章59节，大约的话就是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彼得就会第三次的不认主。约翰福音18章26这么说，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你看这个世界多么的小，是吧？他削掉了人家的耳朵，那个人的亲属，然后就来对他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即立时就叫了。如果我们综合这个是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是细节，包括可能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主耶稣他仍然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被审讯，许多的祭司长老文士都在盘问耶稣，而罗马的兵丁还有这个是圣殿的警卫的话，就在那里院子里面或者可能包括在外面走来走去，防止任何的这个是危险等等，防止任何的这个是暴动，然后这个是气氛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这时候的话，有一个人就在彼得的身边，这个人的话他就来对彼得说，哎，你就是跟那个人一党的，你看你这个口音啊，你说的就是把你露出来了。就是所以这个是彼得这时候他就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你说的这个人我根本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所以彼得在那里发誓，所以发誓什么叫做发誓，他说我指着耶和华跟你说，我这个话说的千真万确，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如果我认识这个人的话我就不得好死等等等等，他所谓的一大堆发誓。所以当彼得在这里发誓不认耶稣的时候的话，鸡就叫了，然后这时候怎么样？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耶稣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想主耶稣是非常爱彼得的。这时候的话，主耶稣为什么要转过脸来看彼得呢？看他，他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的话，主耶稣这时候的话，他要看一眼这个是彼得，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主耶稣爱彼得，但是也让彼得知道自己的软弱，提醒彼得的软弱。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彼得一生之中最大的污点。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这也是应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因为彼得痛哭之后，主耶稣完全的赦免他，主耶稣以后大大的使用他。下面的话我们来分享主耶稣复兴彼得，主耶稣复兴彼得。这里的话有许多东西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我们不完全具体的来看哈。那么彼得正在发誓不认耶稣的时候，鸡就叫了，主耶稣他转过身来看彼得，所以主耶稣当时的眼神，他一定是充满了温柔和怜悯，充满了理解和体谅，以致彼得他就想起主耶稣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所以耶稣爱彼得，但是主耶稣他还要去看他，看他的话不是为了羞辱他，看他的话是为了要提醒他。但是主耶稣这温柔的一眼的话，真是让彼得心碎，真是让彼得看到自己是多么的得罪自己的主。所以我们也看到彼得他去哭，并不是彼得他自己他就良心发现，他前面他不认了两次他都没有发现，第三次的话是因为主耶稣转过头来看他，而主耶稣不是诅咒，不是埋怨，不是苦读，不是恶狠狠地看他，而是用最温柔最慈爱的眼神给予他最大的鼓励和理解。这时候的话，彼得的良心才深深地责备他，我这样的出卖我的恩主，他竟然对我这么好，我这样的出卖我的主，我三年来跟他同吃同住，他这样的恩待我，我这样出卖他，他看我的那一眼没有苦读，而是那样的温柔。所以这时候的话，彼得他实在受不了，就出去痛哭。彼得出去痛哭的时候，主耶稣接下来的话，他多次的受到不公正的这个是审讯，被羞辱，被鞭打，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后来三天之后，主耶稣复活升天，复活的当天晚上就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当时候的话，门徒们都非常的害怕，然后就都在一个房子里面关着门。那时候的话，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身体很奇妙，所以主耶稣的话穿墙而过，可能突然间就出现在他们的当中，就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问候他们平安，主耶稣要给门徒带来平安。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里的话我们没有看到，我想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是耶稣的话，可能会啊，你们平安，可能顺便问一句，哎，彼得，你不是说过你不会不认我吗？你不是说愿意为我死，那天为什么你要三次不认我？可能我的话可能就会问他。但是的话，我想我们看到主耶稣完全没有这么问，愿你们平安，主耶稣给门徒们带来平安。约翰福音第21章更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如何复兴彼得的。主耶稣复活一个礼拜之后呢，也就是这个是除酵节的节期已经结束之后，门徒们呢他们就离开这个是耶路撒冷，因为门徒们他都是加利利人，他们就回去了。所以主耶稣虽然已经多次向这个是门徒显现啊，那么但是呢门徒们的这个是信心还是软弱，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那么回到加利利，他们就重操旧业去打鱼了，之前向他们显现了两次。那么约翰福音第21章记载了这个是门徒主耶稣向加利利的这个是海边的这个是七个门徒显现，最感人的这个是部分，就是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呢三次将这个是牧养教会的这个是重任托付给彼得，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这从第15节开始的话就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们打鱼，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主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些看着细微，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并不是主耶稣怀疑彼得对他的爱，而是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要三次的给他机会来向主表达他的爱，主耶稣要给他三次机会向主肯定他的爱。彼得每次向主耶稣肯定了他的爱之后，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我。彼得每一次肯定了他对主的爱，主耶稣就再一次将这个重大的使命托付给他。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从此以后，彼得他忠心的牧养神的群羊，最后彼得在大逼迫当中为主殉道，至死忠心。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主耶稣复兴彼得。我们看到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呢，主耶稣他仍然爱彼得，复兴彼得，使用彼得。今天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方面，勿夸刚强，免得跌倒。主耶稣在被抓之前，他对门徒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怎么说？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总不能不认你。其他的门徒其实也是这么说，不仅仅是彼得夸口，其他的门徒也夸口，但是彼得的话让我们记得最清楚。主耶稣对我们的认识永远超过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彼得怎么说？彼得说，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主。彼得说，不会的，我绝对不会，我就算是要坐牢，我就是要为你而死，我也绝对不会不认你。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彼得他有爱主的心。彼得有没有爱主的心？彼得他真的有爱主的心，他跟主说，我就是要为你死，我都愿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我们需要注意，愿意爱主跟已经爱主是两码事。愿意爱主跟已经爱主是两码事。我们的心里愿意，不等于我们的行动已经顺服。我们对主许愿，不等于我们已经成全。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非常的感动，甚至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信誓旦旦的对主许愿，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可是一离开聚会，一回到家里，一回到工作的环境，一面对诱惑，我们就被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抓走。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那么的刚强。求主帮助我们谦卑靠主，不要自夸刚强，免得跌倒。第二方面，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迷惑。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迷惑。主耶稣带领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然后的话，他就带着这个是 这个雅各这个彼得跟约翰又去祷告，主耶稣，他忧愁起来，极其的难过。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的警醒。”主耶稣告诉他们：“我现在心里特别的难过，有很大的压力。你们要在这里等候，你们陪着我祷告，和我一同的警醒。”然后主耶稣带着他们，主耶稣可能要有一点自己单独祷告的时间。这个时候的话，门徒们也应该要祷告，特别是彼得、约翰跟在他的身边。然后这个是主耶稣就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他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不好走，主耶稣知道十字架的苦杯不好喝，主耶稣知道如果单单靠着他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血肉之躯，他没有办法胜过这样的，很难胜过这样十字架的这个是试炼，因此他要求天父上帝加给他恩典跟力量，所以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把彼得和约翰都带在身边，可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睡觉，他们太困了，他们就在睡觉。主耶稣第一个回合祷告回来，看见他们睡觉，主耶稣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什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主耶稣说了这话，然后他第二次他又去祷告：“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主耶稣祷告回来了之后，看见他们怎么样，他们又在睡觉，第三个回合又去祷告回来，看到门徒们还是在睡觉，所以门徒们他软弱跌倒跟他们没有警醒祷告有分不开的关系。约翰没有三次不认主，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受到像彼得那样的质问呢，别人是来问彼得，没有问约翰。其他的门徒为什么没有三次不认主？因为早都已经跑光光了。如果他们遇到跟彼得同样的情况，我想他们也不会比彼得好到哪里去。彼得还算不错的，紧跟着耶稣，但是他三次不认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软弱跌倒，不也是因为没有警醒吗？不是也因为没有祷告吗？以致我们入了迷惑。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彼得对众门徒的劝勉：“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对他们的劝勉也是对我们的劝勉，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第三方面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要及时回转坚固弟兄，及时回转坚固弟兄。在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之前呢，主耶稣就对彼得说过：“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只是提前，主耶稣在提前就叮嘱彼得：“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彼得，你会软弱的，你会失败的，但是我知道你有爱主的心，你不要在失败当中灰心，你要振作起来，你要鼓励你的弟兄。”我们的主是多么的有远见，我们的主他也是多么的宽宏大量，是多么的恩慈。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曾经犯罪跌倒，犹大也曾经犯罪跌倒，彼得和犹大有什么不同？彼得和犹大他们的不同我们可以从许多的角度去看，但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从人对神的回应这个角度来看，彼得和犹大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他们一个是偶尔犯罪跌倒，一个是偶尔软弱跌倒，而另一个是长期的犯罪。他们一个重要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彼得软弱跌倒之后回转归向主，而犹大后悔之后怎么样呢？却没有归向神，而是出去吊死自行了断了。所以彼得后悔， 彼得后悔之后，他是悔改归向神；犹大后悔之后，他继续后悔，上吊自杀。这是完全不同的。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倘若犹大他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他一定会赦免他，甚至可以大大的使用他。但从一个拣选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做这样的假设。但是从一个人的对神的恩典回应，没有任何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主耶稣不愿意饶恕；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人，主耶稣不接纳他，不赦免他。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他曾经是一个奴隶的贩子，犯罪作恶，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罪大恶极。但是主耶稣还是拯救了他，赐给他宝贵的这个是恩典，后来呼召他成为牧师。我们知道约翰牛顿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叫什么？奇异什么？奇异恩典。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是一个奴隶贩子，作恶多端的，但是他还是蒙神的拣选，他悔改，神还是复兴他，神还是使用他，甚至让他成为牧师。而他的诗歌有几首诗歌，特别是奇异恩典，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包括我们的教会还在长城的唱这首歌，给无数的人心灵带来了莫大的安慰，说明到今天神还在用他。我想倘若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就羞愧自杀的话，哇，这个假设，那我想的话，圣经许多的历史都要改写，他的人生也要成为一个负面的教训。但是感谢主，彼得他是及时的回转，主就大大的使用他，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赦免是何等的彻底，主耶稣他的接纳是何等的完全，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难免会有犯罪跌倒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他的能力可以扶持我们一切的软弱，在他无尽的恩典和慈爱的里面，他能够再一次的复兴我们，使用我们。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前提是我们要愿意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孽过犯。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我们有软弱，甚至已经犯罪跌倒，盼望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不要用自己的办法来遮盖，盼望我们要真心的回转归向主，让我们得到主的赦免，恢复与主的关系，继续的被主使用，也让弟兄姊妹能够看到一个悔改的榜样，让弟兄姊妹看到一个被复兴的榜样，得到坚固。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祷告，看我们是否也有软弱跌倒的地方，看我有什么地方要回转的来归向主，要继续靠主，能够重新被主复兴。我们一起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你的爱永不改变。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今天看到彼得他是怎样不认主，他怎样甚至是发誓 否认主，但是主啊，你却用温柔的眼光看着他，你甚至是提前叮嘱他，你回转过来之后要复兴你的弟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承认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软弱的时候，甚至犯罪跌倒的时候，但是主，我们从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到盼望，就要当他出去痛苦之后，就要你赦免他的罪孽过犯，就要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他三次不认你，你却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耶稣，你给他足够的机会，在主里面可以被复兴起来。亲爱的主耶稣，就要倘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软弱的地方，甚至有犯罪跌倒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能够大胆的在主的面前求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你就必定会赦免我们。就要倘若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对我们的呼召没有后悔，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会再一次的来托住我们，让我们尽自己当尽的本分，让我们能够等候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圣工，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复兴，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多的被主使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